清迈在泰国北部，距离曼谷720公里，拥有茂密的森林和肥沃的土壤。这里的土地资源和森林孕育了清迈文化。在泰北，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中心，也是一个文化和政治的中心。清迈被誉为泰北玫瑰，是泰国的第二大城市，以其美丽、宁静、古朴。远离现代生活的尘嚣，受到众多国内外旅游者的喜爱。7世纪下半叶至13世纪末，清迈一带建有一个所谓的哈里奔猜国，中国古籍称为女王国。据传说，是由下缅甸的一位孟族公主带领一班人马来到，或者是下嫁到当地，建立起了一个王国。13世纪后期。泰人孟莱建立起兰纳国，兰纳是千百万稻田的意思，这就是中国史籍上非常有名的800媳妇国。1292年，孟莱灭哈里奔猜，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孟莱本人其实就是哈里奔猜国建国的孟族公主54代传人。到1296年建清迈城，国势遂振。此后一直与中国、缅甸、泰国各王朝保持密切关系，往来颇多。1558年，缅甸东胥王朝攻占了此处，直到1773年才赶走了缅甸驻军，成为缅甸属国200余年之久。1803年并入泰国曼谷王朝。此后，缅甸始终和清迈地区保持着紧密联系。就是到了后面，英国人占据下缅甸之时，英属缅甸也在和清迈地区保持着贸易往来。清迈地区的主要居民是泰善与之泰族人的一支，现在泰国称之为泰勒，这个词就是小泰国的意思。缅甸和清迈地区相邻，人员往来自古就存在，但是大规模的缅甸人，包括孟族、缅族、善族、克伦族等等，来到清迈地区是发生在1850到1900年间，其后裔在此处繁衍生息。到目前为止，这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经泰化，成为泰国公民，少部分人还保留有缅甸名字，极少的一部分人甚至会说一点点的缅甸语。南起自缅甸孟邦的首府毛淡棉，向北经南奔、清迈、清莱、清盛、景栋，直到中国云南境内的一条重要的跨境往来和贸易通道就已经形成。19世纪中，英国殖民力量在印度支那半岛逐步扩张，尤其是第一次英缅战争之后，柚木贸易把缅甸和清迈再次连接在一起。1824年，在英国人通过第一次英缅战争获得了德林达伊和若开邦之后，为了迎合市场对缅甸柚木的强烈需求，加快柚木的采伐，清迈和英属下缅甸的关系日益密切。由于泰国对属下附属国的宽松，使得清迈可以自由地和英国以及下缅甸的孟族一带进行交易。为便于贸易，英属印度货币卢比甚至就可以在这个地区使用。一直到拉玛五世后期，改革币制推行泰铢，才逐渐废除了卢比。1840年左右，英属缅甸的孟族和缅甸商人开始在清迈、南奔、南邦等地寻求木材特许经营。1885年，缅甸全境沦为英国殖民地。此后，缅甸的柚木资源日益消耗殆尽，英国人就转而看上了清迈的柚木。在清迈、南邦和南奔等地，木材公司从统治者或林地所有者那里租借或者取得特许经营。1900年前后，泰国王朝努力加强和清迈的连接。另外，传统的缅甸和清迈之间的陆路贸易方式，由于地形限制，主要是依靠马帮的翻山越岭来完成。随着柚木资源转移到以清迈地带为主，这就使得更为便捷和便宜的湄南河的河路更受青睐。与铁路相连的公路交通使得运货量更大，更快捷的卡车代替了马帮。运输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使缅甸和清迈之间的陆地贸易连接衰落。 缅甸商人在此地逐渐丧失了优势，但是他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依然有一定的存在。1853年第二次英缅战争结束之后，整个下缅甸被英国占据，缩减的缅甸自身稻米供应大为减少，加上两次英缅战争的费用与赔款，缅甸王室财政捉襟见肘，闽东王被迫开辟新的财源，便鼓励和善邦英属下缅甸、云南、清迈、印度与欧洲的贸易以获取资金，柚木成为王室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因此这个时期涌现出许多的缅甸商人不断游走在周围地区，其中就包括清迈。其次，虽然下缅甸自身的柚木资源就很丰富，但一则因为英国的大量开采使得方便采伐和运输的柚木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因为柚木在森林当中的密度很低，所以供应量相较于需求来说一直不足，因此英国急于寻找更多的柚木资源。在缅甸木材商的努力下，清迈就进入了英国视野。1850年后，缅甸伐木工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清迈一带，把砍下的柚木运至毛淡棉加工出售。由于清迈地区对劳动力实施严格控制，大部分劳动力都被束缚在农田土地，英国为了获取木材，就把居住在下缅甸的很多工人迁移到清迈一带，充当伐木工和运输工。1855年，英国和暹罗签订《抱林条约》，打开暹罗的自由贸易大门，也使清迈和英属缅甸之间的贸易有了迅速发展。1874年，第一次清迈条约签订。1884年，英国清迈领事馆设立，提升了这样的贸易关系。缅甸的缅族、孟族、善族以及来自印度的木材商开始在清迈定居，开办商行。许多缅甸商人都有和英国人打交道的经验，采取和当地人通婚的做法，就能获得当地林业的采伐权，采伐之后再卖给英国公司，获利颇丰。来到清迈的人一般定居在贸易中心清迈和南邦。在缅甸人直接统治清迈的时期，南邦受缅甸的影响小于清迈本身，但是当英国殖民者逐步占据缅甸，并且和泰北有大量贸易时，随着来自缅甸的孟族、缅族人的激增，这里又变成了一个缅甸人居住的社区，缅甸人在这里繁衍生息，留下了很多民用和宗教建筑，至今仍然存在，有的寺庙仍然在用缅甸僧侣做住持。从现今留下的很多缅甸人建造的寺庙情况来看，当年缅甸人在整个清迈的分布范围之广，遍及整个泰北，人数之多需要建造大量寺庙来满足缅甸人族群的需要，因为寺庙伴随着供养而存在，所以只有有大量的信众才能有寺庙的存活。其中清迈和南邦是拥有缅甸寺庙最多的地区，共有18座，6座是缅甸人所有，寺庙的住持也是缅甸人，权属也是属于缅甸。16到18世纪缅甸直接统治清迈时就已经修建了寺庙，但是这些寺庙绝大多数没有保存下来，现在这一地区建造的缅甸寺庙大部分都是英国殖民缅甸后下缅甸毛淡棉和博固等地来的木材商修建的。这些缅甸商人不仅有钱，而且有好木头，因此这些寺中多为挺拔粗大的柱子，显得雄伟壮观。为了展现自己是缅甸人，这些寺庙都完全按照缅甸风格来修建。南邦地区的缅甸寺庙不仅施主是缅甸人，修建用的工匠也来自缅甸，这些建筑是由曼德勒、因莱、景栋、清迈三地的工匠合作才能修建完成。曼德勒的工匠负责木工、泥瓦工、雕刻，因莱和景栋的工匠负责玻璃镶嵌，清迈的工匠负责描金漆彩绘。因此南邦一带的缅甸寺庙总体上看起来缅甸风格浓郁。比如说八方寺，1847年由缅甸木材商吴瑞阿捐资修建，其后代至今仍在不停地为此寺布施、捐资维修，他们依然还享有缅甸名字。 该寺有佛塔、佛像、修行场所、水井、放生池等，寺院所需一应俱备。大门上方刻有缅文寺名，进门处有一些高大的棕榈树，缓解人们的思乡之情。主殿是一座两层建筑，主殿里铺的是大块的柚木地板，柱上涂有金漆，是柚木柱。佛塔的外形是和仰光的素丽塔式样相同的八棱形状。在八方寺北面是一个该寺庙施主的墓地，有该寺大施主之一吴瑞阿的石碑。从这两块碑文上可以看出，在20世纪20年代，吴瑞阿是缅甸人，保有缅甸姓名，是第一代移民，但是他已经被当地人称作拉空南邦人，为英国在当地机构长期工作并获得嘉奖，经济情况也很不错，成为寺庙的大施主。到了1988年，老一代的移民依然保留有缅甸名字，并且和缅甸寺庙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缅甸族群到清迈定居的时间迄今已超过100年，在今天的清迈及其周围的南邦各处留存有缅式佛塔和寺庙，南邦市及其周围地区还有一些缅甸人聚居的村落。当然从公民身份上来说，他们已经是泰国人，但是他们多有泰文和缅文两个名字，尽管大部分人已经不会说缅语，但是他们依然对自己的缅甸身份有清晰认同，在某些饮食衣着上还留有缅甸痕迹，在宗教事务当中也倾向于到缅甸寺庙聘请缅甸僧人。缅甸学者吴奇三温1990年在南邦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留下过参加当地一项宗教活动的记录。在离南邦17公里的一个缅人后裔聚居的小村庄班居村里，约400人举办缅甸布施仪式，延请16位高僧，基本包括了南邦地区所有的缅甸高僧，可见在这一带还有很深的对缅甸文化的归属感。宗教仪式在这里已经是缅式泰式结合，先接受五戒，叩拜佛像，听高僧念经，然后是拴吉祥绳，僧人拿着吉祥绳念消灾经。在缅甸是没有拴吉祥绳这一仪式的。之后请所有来宾用餐，主菜是红烧肉。据随行缅甸僧人介绍，这些红烧肉是缅甸的阿摩罗卜罗那一带的风味，有一点酸甜的口味，很可能这儿是当年缅甸王子聚集人马试图赶走英国人的时候把这种红烧肉的做法带来的。村里的妇女大多穿筒裙，这在泰国是不多见的。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经过近百年的融合，这些缅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融入当地社会，并且有了泰国的公民身份，有了泰国名，也接受了一部分泰国习俗，但是在他们的习惯当中仍然保留了很多属于缅甸的东西。在古代时期的印度支那半岛一带，对人口而不是土地的控制才是统治者建立强大政权的最关键的因素，谁拥有了足够的人口，谁就拥有了绝对统治权。因此在半岛地区的泰缅、泰高棉、泰老、缅甸和清迈、缅甸和印度东侧边境之间，以掠夺人口和财富为主要目的的战争屡见不鲜。因此因人口被掠走而荒废的城市也不在少数，吴哥、阿育陀耶、清迈都曾一度因为人口被掠空成为荒城。清迈在1774年后就曾因为人口被掠夺成为一座荒城达22年之久，直到卡维拉王重建清迈，才从善邦和西双版纳等地迁来人口填补人口空白。但是直到1856年清迈的人口普查，也才录得在这么大的土地上只有区区不到8万人，这对清迈的发展有很大的组织作用。为保持人口，一般当地的政权会轻徭薄赋，不增加赋税，如果平民犯罪通常也从轻处罚，逃亡者被抓住的话起初都是会被处死，后来改为只是在额头上刺字以后释放。对人力的需求当然意味着此处欢迎外来人口的进入。迁到清迈地区居住的缅甸人主要以清迈周边的善族为主，其次是孟族、缅族、克伦族等等。善族和泰族本身就属同一语族的不同语支，它只有细微的差别，语言只能算是不同的方言。 其他几个民族的语言虽与泰语截然不同，但是要想习得，只要迁入也并不困难。第一代移民就大部分可以解决语言障碍，至于在本地出生的二代三代移民，更是基本掌握了双语或以当地语言为主。清迈地区没有姓氏，姓氏是在1913年拉玛六世以法律形式做了规定之后才逐步推广，这也是泰国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当中采取的一个步骤，目的在于培养民众的家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同样，缅甸人至今也没有姓氏，尽管姓氏最初的作用是区别个人家族，关注家族的延续性，但越往后期其具备的社会含义越为明显，不仅有区分作用，还有凝聚作用。对比在泰国的有姓氏的华人和无姓氏的缅甸人，可以看出姓氏对族群融合会产生影响。华人是公认的在泰国社会融合的较好的族群，但是因为有姓氏，更加注重家族延续，虽然他们比缅甸人更早到达泰国，今天也很大程度上融入了泰国社会，但是他们大多仍有中国姓名，无论何时只要报出中国名字，足以一览无余。而缅甸人因为无姓氏，再加上到清迈后很快取了当地的名字，其后代也逐渐以当地名字取代本有的缅甸名，久而久之就自然的不易区分是缅甸人还是泰国人。从历史的角度看，缅甸人在清迈有200年的直接统治历史，缅甸文化或多或少对当地产生影响，尤其是清迈王室对缅甸服饰歌舞充满喜爱之情。如曼谷王朝的拉玛五世，有一位来自清迈的王妃，作为传统附属国向宗主国进献头人的女儿，这是惯例。她在15岁时来到曼谷，成为朱拉隆功的妃子。在曼谷她有自己单独居住的宫殿，宫殿当中她以始终保持清迈传统而在曼谷闻名，但是她所保持的清迈传统不折不扣是来自缅甸的文化。例如她在宫殿里不仅自己，甚至连服侍她的人都要穿清迈服装，这种服装不是清迈本地的传统服饰，而是缅甸传统的麻花纹丝质筒裙和紧身短小的缅式上衣，即使披肩也是传统的缅甸悬垂式，并非泰国或孟族的斜搭式，在缅甸这是贵族的打扮。在宫殿中他还养着一群歌舞演员，跳的也是缅甸歌舞，服饰头饰皆为典型的缅式风格。他咀嚼发酵的茶叶作为小吃，这种发酵茶叶就是缅甸的半咸茶，可见缅甸文化对清迈人的影响也是相当深厚的。